你们像贼一样，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更确的一眼照在暗处。我们一查一眼，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复活以后就有段时间要进入一个接近一个情形，就是白马就接触到冷战的和平。冷战和平以后呢，他们就用舌头谈谈来谈去，谈的裁军咯，啊，谈的大家要签合约咯，啊，谈的呢就是说要平安稳妥了，说这不打仗了，世界可以免除战争，大家有这么一种心理。哦，大家都要在商业啊，在建设，在各方面要努力了啊。这种光景呢，就是那个白马，白马出来呢，就是让人以为说平安稳妥了，那是白马。但是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战争忽然打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看中东的和平都是虚假。现在自由世界或共产党和睦相处，大家发展贸易都是虚假的。他们大家谈来谈去，好像是没有战争，用谈判避免战争，好像是胜了又胜，啊，好像是冠冕堂皇，带着冠冕啊得胜。这个谁要不谈，谁要打，那就是说，这个不合潮流，不合这个这个现代的气氛，所以大家呢就要谈。可是还是一个战争敌对的状态，那就是马啊，一个战争的气氛。人说不打，可是说着说着忽然间就打起来，所以这个战争出发了，不是预先能料得到啊。就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灾祸忽然，所以白马忽然间就红马出来了。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不知不觉那个日子就来了，没有预告的。贼不会偷东西先来报告你说我要来了，不会的。但是基督徒不，基督徒主耶稣来不像贼，像什么呢？啊，像新郎来接新妇了。所以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啊，有神的号吹响，我们都会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要活在灵里，我们警醒，我们不会被撇下，不会落在大灾难里，所以我们一定能够被提，一定能到主那里去。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绝不，你看这里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黑暗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我们今天就唱到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28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28讲。我们打开启示录第6章，我们从第9节读到第17节。揭开第5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揭开第6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 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神要大行审判。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第五印开始的时候，祭坛底下有好多为神的道，为神的道就是为耶稣啊，神的道，耶稣就是神之道，在十九章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神之道啊，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我们知道有好多的灵魂在祭坛底下等候神伸冤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历史里来都有为神的道被杀的灵魂，他们等候在这个，我想这些就是在犹太人在旧约里啊，那些被杀的灵魂啊，因为在圣经里来说，比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说挪亚洪水以前有很多在监狱里的灵啊，那么在旧约时代历史历代也有很多人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跟教会不一样，教会是有耶稣有神儿子生命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是圣徒，他们不是有儿子身份的人。我们跟过去旧约的义人呢不一样，旧约的信徒他们是信神，他们等候耶稣的宝血救赎，但是他们没有得着儿子的生命。我们这个很特别，我们就是特别的恩典时代，我们不止于罪得了赦免，我们还得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得生命的一群。今天我们不客气说啊，有好多的宗教，基督教里边天主教里边有好多没有得生命的，是得了救赎的人也有很多，这些人的灵魂都在祭坛底下，因为他们靠羔羊的血得了拯救，他们没有得着生儿子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强调说，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那是最重要的，那是要将来进入荣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个要基督做生命才行。所以新约呢最重要的是生命之道，不是仅仅赦罪，赦罪不是，那是跟旧约一样，旧约里头啊都等啊，看到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他赦了罪，灵魂就得救了，灵魂就从那个牢里啊，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从阴间释放出来。但是他释放出来了，他没有生儿子的生命，他是得救了。所以这些人呢，得救的人呢都是赦免罪的，他们可以穿白衣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他们这些人将来到天上去是怎么个光景。但是我们呢不止于得救了，不止于赦罪了，我们还有神儿子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呢还越来越丰盛啊，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不是仅仅得了赦罪之恩，我们还得了生命之恩，我们还活在恩上加恩里，我们越来生命越丰盛，所以这不同的啊。那么这批人呢在这个祭坛底下的是被救赎啊，被杀，但是有白衣穿上的啊，白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洗净的意思。我们看第七章这个白衣啊，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所以他们是罪得赦免的，可是他们没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要紧，他们虽然罪得了赦免，可是他们没有生命啊。那么没有生命就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活在他们 像保罗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与主同死同活，基督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这是一种特别的情形，不是一般只是信了教了，信了耶稣了，说罪得赦免，将来灵魂上天堂了，不错，到天堂可能就在祭坛底下等了，啊，哪个不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要受操练，在生命中接受操练，他们要在时间里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然后他们要在荣耀里啊，要统管万有，要与主一同做王，那又不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得生命与赦罪，这是两回事，不是啊，你一赦罪你就得生命，有的人仅仅得救没有得生命啊，这个我们十分的要注意，我们要做一个得生命的基督徒，我们活在生命的建造中，我们活在生命的经历中，我们与主的关系不是他救主仅是定十字架替我们死啊，我们信他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的灵魂上天堂，不是仅仅这样，若是这样呢，那就是祭坛底下这批灵魂，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哪一批呢？我们罪也赦免了，可是我们还有神儿子的生命，有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在生命中天天在长大啊，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这么一种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批在祭坛底下的灵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啊，耶和华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等候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犹太人在大灾难中还有很多要被杀的，他们得救又是一个特别的原因，他们因着亚伯拉罕的约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像教会被提到荣耀里啊，他们还在祭坛底下喊冤。那么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第大震动，这个第五印第六印啊，这都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进入那个号啊，鱼，因为第七印就包括七个号，第七号就包括七个碗啊，这些都是也就是进入这个最后的审判。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神或羔羊都发怒了，恩典的门已经完全关了，就剩下来就是审判。那时候地啊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主耶稣也说过这个话啊，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那个异兆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将来啊日头变黑了，它那个光啊变成黑的啊，那个是什么呢？所以到了后边十六章就说到，这个日头要用大热来烤人，日头变黑就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科学家告诉我们，日头每十年十一年有一个黑子，那产生大的黑子，哦，那特别热，那个时候就烤人了啊。我们地上的一些无线电讯号都受影响，那个黑子叫太阳黑子，每十一年要爆发一次啊，那个黑子一产生啊，地上就大热，所以热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这个神呢，他在要审判这个地的时候，日头会变，月亮，因为日头黑了，月亮当然就，因为月亮的光是被日头反射的，月亮就不那么白了，发红啊，日头的光反射的不够，所以这是天空真正的现象，我们将来都会看见。还有天上的星辰呢，要坠落一地，那个时候很多的彗星流星要从天上坠落，因为神要审判这个地的时候，神在天上这个万有的引力那个能量也就不够了，日头都发不发光了， 都没那么强的光了，月亮都变红了，当然天上的星在轨道上也错位，也会掉下来，掉下来打在地上，很多的陨石就把地打的都是洞啊，天势都要震动。那个天上的星辰掉下来像什么呢？如同无花果被大树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哇，将来这个日子很可怕啊！这是幕后，最后这是愤怒的大日道啊！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所以天呢又有大的变化。这个本来这个日月星辰都是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的啊，那么都在万有的引力之中互相牵引，他们互相的运动，像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太阳围着这个银河系转，银河围着导宇宙星系转，导宇宙在天上，在整个的天体里一起向外膨胀，本来都是有次序的。可是呢，当神的日子到，神把他的这个用全能命令托住的万有那个能量稍微啊把它变化一下，不得了，整个的宇宙都开始了。因为神要结束这个旧天旧地，要开辟新天新地，所以呢这个天势都震动，天就挪移了，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了，当然大震动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情形。地上的君王好了，到最后那些啊将军、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那个时候人呢怕得要死啊，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大的地震什么都不管用，那个时候什么碉堡了什么东西都不管用，所以往山洞里藏啊，岩石穴里，比较坚固的岩石穴里，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神真的发怒，所以神便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没报，日子未到。神真正发怒的时候，天地万有都要悲欢。我们知道这段话呢，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说得很清楚，我想我们念一下帮助我们理解啊。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念起。第七节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哪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们知道宇宙万有这些物质宇宙都是能神的能所创造，能呢组成物质，知能普遍，物质都是能组织的，神是万有的总能源，他用他的能组织了一种物质，所以他说有就有，命令就定，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么神用能力组织了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将来都要还原，都要变成能，就是日子一到了，神的命令一下，将来这个物质啊要变成能，因为能是物质啊，物质是能组合的，那么将来这物质要分解，以后都变成能，就好像我们原子化电一样啊，把那原子能从物质里开发出来。但是神呢一下命令就行，现在我们已知的这个物质有111种元素，在去年的时候我听到有109种，那么今年我到法国看报纸，他们又发现这样子，所以有111种元素，那么这些都是物质啊，都是组合成各种物质的元素，这些都是能的组合。有一天神把这些物质里的能通通让它释放出来，全部开发出来。所以在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话，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回来。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就刚才我们念的启示录一样，那是对世界的人，我们不是，我们是新郎来迎接新妇。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所有的物质都要溶解，都要变成冷。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那个能量啊，就像原子弹爆发一样。并且这里用的这个词句啊，就是原子啊那个分裂的那个能量。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那是一个灵界，我们要到新天新地，这个物质的旧天旧地，俗物质的都要消化，新天有意义也在其中。所以将来神的愤怒把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啊。你看这里说他们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就是父子啊神，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在诗篇呢也提到，这个受膏者，这个父子都发怒啊，那个时候谁也站不住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要一口亲子啊，因为他愤怒的日子到了。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第二篇，诗篇第二篇，你必用，我们读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它，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桨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不服。所以你看见，因为他们愤怒的日子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所以神要发怒，神要啊怒气发作啊，要审判这个地。所以这后边这个地六印就说到接近第七印要产生一切的大灾难。第七印就包括了号啊，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我们读到第八章就明白啊，那个号是在第七印里。那么第七号呢，里边又有七个碗一起发作啊，神的愤怒、仇道、大怒啊发作，都是跟这儿接着。所以我们读到第六章呢，就明白这个地上白马啊冷战的和平，大家用舌头谈来谈去，说不打了不打了啊，说和平的和平啊，大家销毁武器啊，大家裁军啊，大家停止核子发展啊，签署这个禁核的条约啊，这些都是迈入和平的步骤，他们一步一步的想要迈入和平。但是呢啊，说着说着就打起来，所以还一段打，打完了以后就发生饥荒，饥荒完了就有死亡，死亡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啊，地上的人要消灭死很久。假如以现在来算的话，现在54亿人口，假如大仗一起要死啊，要死多少？要死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差不多是13万5千要死那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13亿5千万，不是13万5千啊，因为54亿人被四除四分之一，要死很多。以后等到晚的时候，等到这个耗的时候还要死啊，不光人要死，连啊活物、海中的活物啊、地上的活物啊、船啊都要死，可能不得了。所以将来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有人呢说哪一个地方发生灾难，他就要跑，他要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平安。其实跑到哪儿也没有，因为神的愤怒已经黑到啊，这个整个的地球、整个的太阳、整个的银河系、整个的多宇宙星系、祖先万有都要变成火，那你往哪里逃啊？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新天新地，有意义的聚在其中。那么什么人才能进去？有生命，从死里复活以后被提到天上去的人，他们将来要进入那世界。所以主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去无家，唯有算命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去无家，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即使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那么他们到哪里去呢？就是神啊，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我们现今的物质世界，将来的灵性世界，那世界啊，唯有算命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再死了，那个时候灵性的身体永远活着，高能量状态。所以这地上都要过去，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这最后的时候，感觉真是可怕，真是可怕。那个时候什么君王啊，什么臣宰啊，什么将军啊，什么富户啊，什么壮士啊，当然这些都是有力量的人，可是底下呢，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不行。但是无论是谁，全地的人都要藏起来，因为神愤怒的大日到了啊。那个时候主耶稣不是来救人，耶稣要审判人，要驾云降临，用他威严的荣光来灭绝这一切。所以亲爱的，这个最后在启示录第6章描写的后边，当要开这个第七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在圣经里叫什么？叫世界的末日，叫末了啊，也就是主再来啊。主再来跟世界末了是连在一起。门徒问，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这边就有这个题目，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明这些事情啊。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再来就是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要结束。我们再注意第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今日没有这样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所以这个是大灾难啊。主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又有些事儿，我们看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月亮要变红啊，日头要像毛布变黑了，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所以这是主耶稣要来了，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这就是那个我们看就是这个状态啊，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这都是主来的征兆，主耶稣要来。 所以启示录是说到什么？是说到再来的基督，耶稣在荣耀中降临，这个地要遭遇这样的大难，这不是能逃避得了。藏在山洞里，藏在岩石穴里也没用，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末了啊！这地要被火焚烧，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那个时候你逃到哪儿去？哦，你说我们中国不安全，跑到外国，外国也不安全，全世界都要进到末期，哪也不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敬虔圣洁，要到新天新地，进到荣耀里去，赶快接受耶稣。所以这个启示录描写的这些事儿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启示。